谢谢 Ingrid， 谢谢 Samuel 弟兄，弟兄姊妹平安。有个好的消息，首先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教会在外面过去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星期天弟兄姊妹开车来，我们的停车场没有位置都停到第五号路外面有弟兄姊妹就说比较危险过马路的时候，所以过去大概一年我们弟兄姊妹都为我们需要个斑马扇来祷告，神结果呢谁听我们的祷告了，上个星期我们看到city 有人来开始在外面为我们做个斑马扇所以非常好斑马线zebra crossing， 所以神真的很恩待我们你看在那个回教庙旁边都有他的斑马扇线现在我们就有了所以希望日后弟兄姊妹你过马路的时候要按照那个斑马线来过马路所以很感恩神真的再一次听我们的祷告另一件事情呢就是提醒一下弟兄姊妹，如果你受浸以后我们教会呢每个星期星期天我们都有白饼的聚会的我们教会看白饼呢是跟这个讲道的聚会是一个聚会，就是先让弟兄姊妹来到主的面前，有诗歌，有祷告，有分享然后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就有机会听神的话基本上我们是看两个聚会但是不同的时间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把握每一次白饼的机会。初期教会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他们是每天纪念主的所以我们非常看重这个白饼的聚会，所以凡是受浸加入教会的都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你可以把握每个星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纪念他，因为这是主的吩咐，也是我们对他拯救的恩、供应的恩和扶持的恩那个表达表达爱这个机会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争取每一个机会来纪念主我们来到白饼聚会的时候呢先自己在家准备一下准备诗歌不要等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也许你自己都有诗歌经文来分享祷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聚会现在呢我们粤语国语呢弟兄姊妹都在一起来纪念如果我们国语受浸的肢体人数比较多可能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会有自己白饼的聚会，好像英语他们前年就开始他们自己有他们分享的一个机会，因为英语的弟兄姊妹其实多年在我们当中都听不明白我们讲国语的人的分享的所以要明白在这个聚会当中，因为我们过去是争取时间，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发译但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可以安排有国语的翻译，因为弟兄姊妹如果粤语的分享的祷告的时候你们听不明白，我们都会明白怎能阿门呢所以如果你参加白饼聚会，你进来的时候在外面拿一个耳机我们有弟兄姊妹在control room 里面会翻译的希望我们争取每个纪念主的机会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从星期四这个星期四到星期天晚上八点钟我们有一个国语的培训班题目就是吴弟兄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教会受职增长希望对国语施工特别是侍奉的弟兄姊妹是一个机会来学习 是讲国语的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啊可以有机会回来参加。好，今天我继续跟弟兄姊妹分享呢，就是一个题目，就是胜过内心的巨人啊，其中一个就是苦读啊。过去曾与弟兄姊妹分享呢，就是我借用以色列人他们去了埃及以后啊，他又进迦南。进迦南的时候，他们面对迦南人啊，他们的敌人很高很大，很难胜过他，所以他们就惧怕，没有信心。后来他们就发怨言，以致神惩罚他们。本来几个月的啊就可以进到迦南里了啊，但是他们要发了40年在旷野当中漂流啊，那是因为他们惧怕那些迦南人。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进神的国，我们也面对很多心中的敌人啊，我们看来是巨人，很难胜过他的啊。过去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有惧怕、愤怒、骄傲啊。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苦读啊。我们先看一点经文，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29到32啊。我们先念这段经文好吗？我们同念：无谓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诅咒人的好话，要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你们中间除掉，便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啊，这段经文非常宝贝啊！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无谓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是言语无谓别人。但是后面一切的苦读啊，就是内心。我们内心怎么样，我们就用言语来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内心不要将那些苦读、怒恨、愤怒啊等等放在心里面。我们心里面又有另外一个主，就是圣灵。所以在这里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神的灵现在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又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他荣耀再来。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是荣耀的。就好像刚才我们在预语当中有弟兄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因他活着啊，听过吗啊？Because he lives 啊，歌词怎么样说呢？因为他活着，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有些人觉得我没有明天，或许也许你生病，我也许你遇见的我难处很大，但是因为耶稣活，我们可以面对明天。而且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明天，因为他带给我们盼望，我们是等候得赎的日子。但是在这段日子当中，我们要怎么面对在地上生活呢？基督徒生活，我们内心有不同的仇敌来攻击我们，其中一个巨人就是苦读。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啊，感谢你带领我们经过一个星期工作生活，我感谢你给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有美好的天气， 你也让我们在假期当中有休息。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殿，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纪念那些弟兄姊妹在外面，他们可能旅行休息回国，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凡奉你的名聚会的，凡寻求你祷告倚靠你的，愿你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的脚中，让他们无论去到哪里，都带着耶稣基督的见证，带着生命的光，带着爱，带着和平的福音，带着心里面的喜乐平安，让别人可以感受我们属于主生命的丰富。主啊，也愿你保守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每一位，保守我们的耐心，让我们耐心没有良心的保守我们良心无愧，存着圣洁，存着正直，在你的面前，求主祝福。谢谢你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苦读啊，怎么样生苦读呢？我们知道苦读是不是一刻子就在我们里面的。有些人表达就是苦读是很隐藏在我们心里面的，不容易发觉的，是我们以为自己表面看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心里面我们有这些东西，好像根一样啊。希伯来书说好像毒根在地下，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就是受伤害，我们没有得到释放，我们受伤害之后我们不能放下。比方说别人跟我们说一些伤害我们的话，或是诽谤，或是批评，或是辱骂，或是没有理由的那些但是我们听了以后，我们觉得受伤以后，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但不能忘记，我们还是培养耐心，这些不开心或者别人加害给我们所以苦读就慢慢在我们耐心慢慢的成立了。苦读可能是因为我们受伤害，可能是因为我们比较，或者我们遇见不同的事情，我们总是觉得不开心，我们不能放过人表达就是苦读就好像我们喝那些有毒的东西，但是希望别人死drinking poison and hoping someone else dies 这是苦读了这是你伤害的只是自己所以这个苦读是慢慢在我们耐心来增长的生长的有一个小女孩她有一次就给那个 raccoon raccoon 你们翻译是什么给 raccoon 咬了 一口她就看医生了，看医生以后呢，医生就发觉你咬你的raccoon 是有疯狗症的大家记得疯狗症是什么那个小孩就很紧张了，父母都很紧张了，怎么办呢也感染了疯狗症 那个小女孩呢，就从她的 pocket 里面拿个notebook 出来，就写下那些东西。那个医生就问她：“哎，为什么你写的是什么啊？”她说：“我写下的是名字。”写下他的名字做什么呢？就是对不起我的，我要咬他们。可能是一个笑话啊，但是也可以反映啊，很小的人，如果他里面有仇恨、有苦毒啊，他就有一个报仇的心，啊，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看看苦毒的承恩啊。我们怎么样会有苦毒呢？很多很多原因的啊，你细细看看你就知道啊。第一，未能达成的愿望，未能达成的愿望。基督徒有没有苦毒呢？有，而且呢，你苦毒的对象可能是上帝。为什么？如果有一天你所爱的人病了，你爱的人病，你祷告求神医治他，但是结果他死了，你就埋怨神，你就觉得神为什么不听祷告。有人真的因为他的太太去世不能放过，总是里面觉得神不公平，为什么让我的太太去世，里面慢慢慢慢从哀伤慢慢就生苦毒啊，未能达成的愿望，他希望神垂听他的祷告，但是神没有。好了，有些苦毒是因为不能解决的纷争，比方说你小孩的时候，你爸很不公平的重男轻女啊，你的哥哥总是打搅最好的，但是你就受到不公平的 对待，你就很不高兴，慢慢慢慢在里面你的苦毒就生长啊。我听见很多很多人，他们跟父母的关系不太好的原因，就是他觉得父母小的时候对他不公平。这些不公平本来是出于一个义，但是恣意过分就尾声苦毒。还有还没有不能熄灭的怒气啊，就是你啊愤恨啊发怒啊。圣经告诉我们啊，基督徒不是不允许发怒啊，有神都是发怒，但是呢我们的发怒要明白，免得我们的发怒变成一个苦毒。有女孩34岁了，她不能忘记她的父亲小的时候对她非常非常的不好，但是那个父亲是一个牧师，妈妈常常告诉她不要乱说爸爸什么事情，因为她是教会的牧师，但是他里面很觉得很委屈苦毒。长大以后离开教会，因为他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愤怒没有止息，还有不能彻底的饶恕，不能彻底的饶恕。很多家庭父母去世啊，你知道在医院工作了哈，特别是在香港的医院啊，有些私家医院呢、常常看到那些场景呢，就是什么呢？那些父母去世的时候，很多儿女啊，在医院当中纷争，就是父亲快离开了哈，他的家产分得不公平，常常看到的。因为什么？因为觉得不公平，所以不能饶恕，不能饶恕自己的弟弟，不能饶恕自己的姐姐，常常是这样。还有过分的指教是吧？指教和质疑啊， 自我中心自义啊，不能放过啊，这个常常有的。有一个女士哈、啊，她在见证当中哈、因为打仗哈、啊，她要离开她的住的地方。好了，打仗完了哈、啊，她回到自己那个家乡，自己的后院啊，有一棵很漂亮的树，在见证当中被弄坏了。哇，他非常不高兴，他里面很愤恨那些敌人啊，毁他的家园，所以每次他看到那个树的时候，都咒诅那些敌人啊。多年是怎样啊？有一次，他的牧师就告诉他：“你最好将你的树砍下来了，不要再看了。”因为每一次看都是好像一个疤痕啊，很多人没有彻底的放过，让事情 that's 已经完了，历史啊已经成为历史了，就让它过去。很多人扎得很紧，不能放过，苦读得出来了。苦读不是一天两天的，是很长的时间。还有有些苦读呢，看起来很有理由的，这是见到恶人通达，还没有受到惩罚啊，这个会容易让我们觉得苦读的啊。诗篇37篇很清楚，我们要明白啊，不要为作恶的不平生出直到来啊，这是苦读的原因。有没有一样你们有啊？所以要小心了、啊、我这样提醒是让我们在里面好像保罗说常存一个无愧的良心，敬畏的心很重要的。我们的言语只是表达我们内心有没有平安喜乐，有没有苦读。苦读是我们内心一个很看不见的根。好了，苦读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了，可以令你失去平安，可以失去喜乐，可以破坏你跟人的关系。很多啊，家庭啊，弟兄姊妹啊，或者是父母儿女之间，因为不能解怨啊，圣经说不能解怨，怨恨不能解开，我们放不过，所以破坏很多的关系。啊，结果越让撒旦有机会来攻击，就好像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撒旦进来一样。啊，我们很清楚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王扫罗，他因为里面有嫉妒，他比较，他跟大卫来比较，所以他就觉得自己不及大卫，结果他将那个苦读在心里面慢慢慢慢的来培养，结果他的最后的结果非常悲惨，因为他让撒旦打开了心门。还有最重要就是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约翰一书第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某人说与神相交，我们还在黑暗中行，我们就撒谎了。我们也明白苦读在我们内心，当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就要放在光里面求神赦免，彻底的将这个苦读除去，不然的话那个苦读会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特别是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以致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苦读的结果很可怕。圣经里面有一个记载，这是撒母耳记下13章有这个记载，就是大卫有一个儿子叫 恩念，这个是大卫的大孩子啊，他做一件很坏的事情，因为他喜欢他同父异母所生的一个妹妹塔玛，他就用诡诈的方法来误入了他的妹妹，结果呢，这个塔玛的哥哥亚沙龙同一个父母，同一个母亲，他就非常憎恨他的哥哥，他对他的妹妹说：“妹妹，他是你的哥哥，不要这样子的事放在心里面。”他是怎样劝他的妹妹，好像放过他的哥哥，其实他是为自己的妹妹愤愤不平啊！他就计划两年的时间，等候两年的时间来报仇。结果等了两年以后，他就安排一个聚会，邀请他的哥哥来吃饭。这个亚沙龙开头的时候都很有计划的，他邀请他的爸爸大卫来，但是他的爸爸不来，他就说你不来好了，让我的哥哥来了他就让他的哥哥来到那个吃饭的筵席当中，他就杀他的哥哥。那两年的苦读在亚沙龙心里面，不能放过他的哥哥。不是他的哥哥做得对，他的哥哥行很羞耻的事情不对，但是大卫没有惩罚他，结果亚沙龙觉得不公平，所以他就追讨他的哥哥，杀了他的哥哥。那这个苦读是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啊，当然也是大卫犯罪一个结果，神将咒诅临到他的家。有一个书叫做《尧舜禹王纪》有这个故事，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一个德国的军官，他在法国行了很多不好的犯罪的事情，在打仗的时候投杀很多法国人，结果呢就判坐监牢30年，坐了30年。但当他快要他放监以后呢，他就计划，他承认自己过去的罪了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了，他就希望跟他的太太出了监牢以后呢，就去到很远的地方退休了在不在那个地方追去了。但是同一个时间呢，有一个法国的一个记者，他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德国的那些军人的最痛恨的，他就找出很多人一同来追捕那些战争的罪犯虽然当这个德国的军官他坐了三十年的监牢他放出来但是那个法国的那个记者跟其他同谋就希望追讨这个人，他应该死，因为他害死很多法国人，所以呢计划就杀死他。但是呢，因为他是做记者所以呢他就有兴趣，在杀他之前呢他就探访这个德国的军官，就为做他一个访问。但是访问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法国的那个记者呢都发现这个德国的军官已经很老了，30年了而且呢他觉得他很可怜。后来呢他就访问，最后呢他就告诉这个德国的军官了，他说其实我跟一些法国的同胞计划来杀你的，虽然你已经释放出来， 但是呢，我希望你明白哈，现在我放过你，我可以让你离开。但是呢，那个德国的军官呢，就对他说，既然师姐让我求你饶恕我，但是那个法国的记者呢，反应是怎么样呢？我可以放过你，但是我不能饶恕你。结果呢，那个德国的军官没有逃跑，也是按照那个计划啊，那个法国的那个记者跟其他要对付这个德国的军官的那些法国人呢，也是按照他们的计划来进行，结果那个军官就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法国的那个记者可以放过，但是没有饶恕啊。你知道在我们教会，在教会当中不是我们教会，很多基督徒他们可以为主做很多拯救的工作，拯救人的工作，拯救人灵魂的工作，全福音，但是有些时候不能放过别人，有些时候没有饶恕。你知道圣经怎么样跟我们说天父说你们求神饶恕你们的罪，如同你们赦免人的罪是这样还有在报纸当中我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有一个在公司里面打工的一个人人人都称他是好好先生。那个好好先生呢，有一天拿着一个枪回到他工作的地方，开枪打死他的老板，打死他15年的同事。查出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个公司的老板呢，提醒他的同事没有提醒他，这个人呢就觉得不公平，所以他的嫉妒他的比较，他里面有苦毒，然后苦毒都控制他，以及他杀死他的公司的同事上司。报纸Time Magazine 就登这个标题将这个人的相片登出来，下面放了三个字，这是 responsible, respectful and resentful,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做工非常尽责忠心，他很得其他人的尊重，但是他里面报仇的心也很重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苦毒的例子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对付这个苦毒，会影响我们很大。那么怎么样对付我们耐心的苦毒呢？第一，我们要承认，我们要自省，我们要认罪悔改，寻求耐心跟清洁与净洁。我很喜欢诗篇51篇大卫认罪的祷告当中有一句，他说，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求赦免。还有诗篇32篇，他是这样说的，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我们如果有，我们要承认，求神重新给我们有一个清洁净洁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一切是从心灵里面开始。第二，就是我们要谨守我们的耐心，谨守我们的耐心，不要允许苦毒有机会生根。希伯来书12章这样说，你们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去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你们众人坚忍勿畏所以苦毒是 最开始的时候，要开始的时候要对付，不然的话呢，那个苦毒呢就会在我们里面生根了。有些人有意无意的得罪我们，但是我们不要记在心里面。弟兄姊妹，你是否是一个记性好的人呢？我的记性不好的。记性不好有个好处，当然得罪你的时候你要不计较。你记性太好啊，如果别人对你不好你都记在心里面啊，其实记性好是好的啊，但是不要记炫别人的恶啊，这是最重要啊。这是预防性的 preventive 的的工作好了，我们要还有呢，我们要立刻的行动，学习饶恕和放过别人放过别人饶恕耶稣怎样说的我们祷告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学习这个功课不简单了。还有我们要谨守自己的口学习感恩放弃论断刚才已经念过的经文，这是以弗所书哪里说的我们要从我们中间除掉苦毒还有呢不要彼此的论断因为什么？因为神在看。我过去几个星期跟粤语的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的就是撒母耳记看大卫跟扫罗两个王的比较。你知道吗？两个王都是神所高的，他们称为受高者，他们都有圣灵，但是为什么一个王失去他的国家，另外一个王他慢慢在困难误解逼迫当中慢慢成长，而且他的生命非常吸引其他人跟随支持他呢？这是大卫就是因为扫罗这个人他里面的嫉妒没有放过，以致他慢慢让苦毒在内心生根，结果就毁了他跟神的关系，结果他的下场非常悲惨。在这里我们要留心先从心里开始，我们心里面正直称洁，我们的言语也需要留意，不要轻易的从我们口中吹气苦毒样闹为谤等等这是我们要基督徒要留意的。还有我们要耐心等候，不要为不平将不平变成倚靠诗篇37有一件圣经文非常好的，这里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呢行不义的生出直道。第三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欲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面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你可以回去慢慢看诗篇37非常好，作者劝我们不要为不平的事心怀不平，以致我们作恶，这是为了自己我们看到不少的事情这是人因为不公平所以里面生出苦毒，结果的害了自己但是神在这里教训我们，当然公平我们在合理合成的环境当中表达我们的看法是正常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习忍耐等候，不要将 不平变成一个罪行啊，以致我们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呀，还有我们要记得常在主的住在主的里面啊。我觉得怎么样可以让苦毒不能在我们里面生根呢？我们要记得常常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啊，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我们靠着主，黏于主，神的喜乐、圣灵的管理在我们内心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主一样。我们结出的果子就是平安、喜乐，不是苦毒。但是我知道，我也明白，要放过那些。”对我们不好恩将仇报的人很多，误解我们的人也很多，我们要放过放下绝对不容易，但是靠着主。你知道耶稣的榜样吗？我们在神的面前又明白，一方面有主的榜样，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必经的阶段，神又透过这些训练我们，看看我们里面的受职是否真的好像有耶稣的灵，有主的生命。如果我们愿意靠着主，按照圣经敬畏神，神就让我们经历他的拯救，他会为我们伸冤。诗篇很多我们看到神亲自工作为人伸冤，是真的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我们怎么样胜过内心的苦毒呢我们首先我们要自省，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我们要立刻的来学习放过别人，谨守自己的口学习忍耐，常常在主里面。这些都是可能我们都知道但是学习的功课真是谈何容易我六月底就在平安福音堂服侍十年了，我们来了十年了。我常常回想我过去十年的经历在我来这里平安福音堂服侍之前，在多伦多我服侍的教会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带给我们有很大的伤痛详细不讲了就是有关于教会一些牧师等等的事情我当时就被很多弟兄姊妹误解，因为他说杜弟兄你都要去温哥华服侍，所以你离开之前就让教会带来麻烦当时很多不公平误解的帽子在国内是怎样表达的就戴在我的头上。我当时过来服侍的时候跟师母当时很不没有平安可以说，但是我也要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当中服侍。一段时间我里面真的有苦毒我觉得不公平受委屈但是后来慢慢我看圣经，神让我慢慢学习放在神的手中。你知道这些经历是神学院没有机会学的，只有教会才可以学到。神学院教你的就是圣经的科目，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我们回头看，我们还是非常感谢主让我们经历这个训练。这好像大卫他做王帝，他要经历不同的艰难，其中一个就是误解被弃被扫罗追杀，也不是因为他犯了错但是为什么大卫被追杀呢？神允许所以你知道吗？从 亚豆兰洞啊，撒母耳记22章啊，到隐基底洞啊，你看每一个洞，大卫在这里都有经历的，你回去细细看。但是从这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好像我们打 golf 啊一样，第一个洞第二个洞啊，慢慢慢慢他就完成整个洞，就离开洞，离开旷野，进到耶路撒冷做王。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的经历都是这样的，我们信主称为神的儿女，这是宝贝的救恩临到我们。不但如此，神也希望我们有一天与耶稣基督同作王。所以约翰这样鼓励我们，在启示录第一章他说，我约翰这是在基督的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上跟你们一同有份的。我们都好像大卫一样，大卫这个经历记载在圣经，提醒我们今天受膏的有圣灵的人，要明白从亚豆兰洞到耶路撒冷有一段很长的思念的过程。我们人生都是这样，要看我们所经历的环境是神所允许，以致我们顺服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以致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蒙他称赞，这是最要紧。不然的话，我们跟世人有没有分别啊？如果世人遇见难处误解，就反感，就报仇，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吗？要记得，我们要有天父儿女的生命，更需要有作王的受旨，这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出生哪一天没有带什么东西到这个世界，但是当我们慢慢成长，我们长大，我们慢慢拥有很多，我们总是为我们所拥有的来争来夺。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信主蒙恩得救的人有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知道神不单愿意称我们为你的儿女，你也愿意称我们有一天与我们的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享受荣耀尊贵。但愿我们内心都有这个受旨，求主让我们带着一个顺服的灵，无论我们经历什么环境，让我们存一个敬畏你的心，交托给你，将不平愤恨化作祷告倚靠，让我们忠心忍耐等候你为我们做工。因为你曾经说，深渊在你，你必报应，寻求你的，你没有叫信靠你的人羞愧。我感谢你，愿主保守众弟兄姊妹，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每一个都成为一个对你有信心并且活出信心的基督徒。愿主祝福，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